今天正道的经文是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至二十四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今天是一年到头了，2015年的最后一个在这里聚会的主日，也是最后一个主日了，因为下个主日咱们要去营会，然后我们那是16年的第一个礼拜，我们会在那里有圣餐。那么一年到头了，这个我们学了不少的知识啊，这个圣经上学习了不少的道理。那么到底我们的信仰最后要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所以这个一年到头的时候啊，我想最好是要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这一年走过的路程最后是不是一个美好的结果。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 checklist 啊，这个比方说我们准备要出门了，过两天我们要去营会啊，比较糟糕的事情是到了营会了才发现有个东西没带啊，所以在出门之前的时候最后一件事啊，往往就是 check 一下，你所有的东西是不是都带。我觉得西方人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啊，他们就是喜欢把事情都列下来啊。这个你像前些日子我们教会走的时候呢，也有过一两次我们忘了关灯，忘了关 heater 啊，最后呢人家就给我们留下一个 checklist， 放了，就是你走的时候呢看看这个 checklist 是不是你所有事都做了，结果呢我们连 checklist 也忘了看啊。很多时候我们人常常是这样忽略，圣经呢也给我们有 checklist。所以今天我们选的经文在约翰一书里头啊，约翰一书呢是整个新约圣经将近结束之前的最长这个最后的一卷比较长的教义书信。那么因此呢，这个是一个在整个信仰的走到最后了，再往后就是启示录了。约翰一书、二书、犹大书、约翰三书啊，那都是二书、三书、犹大书都很短，只有一章的经文。 其实它是对于约翰一书的补充。那么然后呢，就进入到启示录了。启示录就要讲到基督再来，就要讲到很多预言的问题。所以整个信仰的这个内容啊，就是到了约翰一书是最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给我们。那么约翰一书当然经文很长，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东西全部讲出来啊。但是约翰一书呢，有一个这个主题中心思想，就是信仰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约翰一书的第一章啊，如果你有圣经的时候呢，你就往前翻，翻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没有的呢，我就慢慢的读给大家听啊。这个是总结性的经文，是信仰的结果。所以圣经非常奇妙，从创世人类历史开始啊，然后生命开始，罪恶的开始，然后救赎的计划，然后信仰的内容，最后现在就到了约翰一书的时候呢，就讲到信仰的结果了。这信仰结果是什么呢？说论到从起初的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见过又亲手摸过的，这个是很有意思啊。所以这里所说的生命之道到底是什么呢？因为这生命之道怎么可能是看见呢？道怎么看见，是吧？而且还有这个亲手摸过的啊，括弧里边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了，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于我们的那永远的生命来传给你们。所以传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永远的生命，这生命源于神同在，后来显现在我们中间，现在这个要传到我们中间来了。明显的，这生命之道就是耶稣基督，就是道成了肉身的那一位。所以今天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不是一个宗教的道理，而是一个生命，是一个真理的本体，在肉身上曾经显现过的。那么把这个传给我们要有什么结果呢？所以第三节就说了，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现在传给你们，要达到什么结果呢？就是使你们和我们能够彼此相交。这个相交在英文里边翻译成 fellowship， 就是彼此能够交往了。我们乃是与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就是我们是指的那些传福音的使徒们，他们说他们已经与父上帝、与耶稣基督建立关系，可以彼此交往了。所以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使你们，或者说是古卷说我们，就是把他们都包含在一块儿的喜乐可以满足。因此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了福音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呢？是关系的重建，然后是喜乐的满足，这个是福音的结果。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当我们信主以后，一直到了今天，我们是不是成为了一个关系建立、喜乐满足的生命，是那种人的生命呢？这个是我们对于我们信仰产生的结果有一个 check， 到最后就看看到底我们是不是走上了正确的信仰的道路，得到了正确的信仰所带给我们的结果。当然这一个是从生命之道的传播接受来开始，然后以关系的恢复为目的，最后呢以喜乐为结果啊，就是我们变成了一个可享受的喜乐的那个生命。那么在这个约翰一书里边呢，从约翰福音啊，这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还有启示录都是使徒约翰写的。我们觉得约翰这个人非常了不起啊，他是专门写总结性的 那一个人啊。学过新约希腊文的人都知道，约翰这个人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因为他是一个渔夫，所以他写的这个书信的内容呢，语言非常的简练简单，但是内容非常的直接，一下子就达到那个问题的关键的地方。那么在这个我们得到了这个生命之道，能够建立彼此的关系，然后喜乐可以满足这件事情，里边的核心的因素在哪里呢？约翰说是因为爱，因为爱，因为这一个原有的生命之道，圣经告诉我们，神的一切的真理的背后，他一切的道德准则的背后，都出于这一个根源，就是上帝他生命的本质。在约翰一书里边就提到了，神就是爱。在这个旧约圣经里边的时候，以色列人对神的印象，神是造物的主，神是全能的主，神是公义的主，是圣洁的主，当然他也是不轻易发怒，是有怜悯有丰盛慈爱的上帝。可是对于犹太人来说呢，他们对上帝的慈爱的理解是历史的，是过去的，是创造的时候的，因为神给了人类这么美好的世界，让人生活在其中，但是往往不是现在的和未来的。所以他们对于现在的上帝，因为以色列人的历史使他们感觉到神是可怕的，是可敬畏的，所以现在的上帝似乎是发怒的上帝，是严厉的上帝。所以以色列人的基础是建立在西奈山上，神在西奈山上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是在雷轰闪电地震伟大的那个百姓都震撼，是在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领受的律法。以色列人在这个律法的里面遭受了重重的打击，从他们进到迦南地，很快他们就因着律法的缘故受打击，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以色列人犹太人分散到整个的全世界，受着各种各样的痛苦。所以在他们的心里面最主要的是对上帝的敬畏，害怕上帝是可敬畏的对象。但是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呢又走到了问题的另外一个极端里边去了。今天很多教会呢不讲敬畏，不讲神的圣洁，只讲爱。结果呢教会变得随便，变得放纵，变得没有约束。虽然有很多人在那里唱啊跳啊，可是却失去了对神对于生命的那个严肃性，对于真理的严肃性。所以这两个极端都是不正确的。在今天我们看到圣经里边告诉我们，神是爱，他给了教会一个命令，让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在这个第23节，三章23节，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里边说，神的命令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知道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第一个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因信要称义，因信要重生，因信要得救。这三件事情是我们在信耶稣的时候一定要发生。那么这个发生的里面最关键的一点在哪里呢？就是重生，是得着生命。得着什么样的生命呢？圣经上说是像神儿子的那样的生命，也就是说是以爱为本的那样的生命。所以这个是神的命令，先让我们在信仰里边，在 这个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的里面先得着生命，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照着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第十一节一开头就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是我们从起初所领受的命令。什么叫做命令呢？中文里边的命令很有意思，就是用命来令的，也就是说你必须要遵守，不遵守要你命的啊，而且是拿命来遵守的啊，一定必须的。新约教这个神给教会用命令的方式不太多，主耶稣直接给我们的命令总重点的就提到了这一点。当然传福音也算为是命令啊，但是圣经还是用了吩咐啊，吩咐你去这样做，那是从主人对仆人托付你的事儿。但是彼此相爱不是一个托付，而是一个命令，是神唯一让我们用命去执行的一个令。因此我们在这个衡量啊 check 一下我们的信仰到底情况怎么样。保罗在写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呢，他说如今啊存的有三样重要的东西在基督徒生命里边。第一个就是信，第二个是望，第三个是爱。信很重要，它是基础，对吧？用什么东西来衡量我们到底信还是不信，信的程度怎么样？在座的各位基督徒受洗的，你信吗？有人说当然信了啊，真的信吗？就开始有点糊涂，我真的信吗？啊，这个前些日子我去神学院，跟老师们有些谈话，老师就顺便问我说最近刘坤怎么样啊？啊，这个因为刘坤神学院毕业了，我说挺好的啊，很踏实，现在在这个Kids Church 里边，在楼下啊，来帮助常勇弟兄在真理的上面，他们两个人，常勇弟兄作为Kids Church 的这个负责的同工，他主要来安排。那么刘坤作为一个神学院毕业的学生啊，在那里和他搭配来在教导这个牧养孩子的方面，我说很好。他说刘坤现在还像以前一样吗？见了人家就问你信了没就是他觉得跟有些人谈话，一谈话就觉得他不大像个基督徒啊。那是在神学院里边对神学生说的啊，他常常问人家说你信耶稣没啊。这时候我们就想到啊，当刘坤真的是今天走到你的面前来问你你信了没，你怎么回答？你用什么来证明你信了呢？用什么来证明？用什么东西来衡量一个人到底信耶稣的程度怎么样？用什么东西来衡量啊？我告诉你，答案是用委身，用委身。也就是说，当你真正相信他的时候，一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你委身给他啊，你越认识他，越相信他，你对他越有信心，你就越把自己交托他。你对他有信心的同时，你一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你自己失去信心，因为你靠自己不行。因为圣经里边清楚地告诉你，人靠自己必然失败，所以你相信你自己不行，你相信他行，你一定来把自己委身给他的。假如今天你来教会，你相信你走路很困难，开车肯定行，你一定开车，对吗？你说我相信车行，我相信我自己走路很累，可是你走路来表示什么？表示你不相信车行，你还是相信你行，对吗？所以一个信仰的衡量，你真正信耶稣吗？从委身开始，信仰的程度与你委身的程度相成正比例。你很信，可是你不委身，你的信是假的。这个衡量在这儿。然后我们看 望盼望信望嘛，是吧？因为神信仰的结果结局啊，是我们将来与神永远同在，与耶稣基督永远同在。你说哎呀，我将来上不上天堂无所谓，我只是今天来想做一个好人，今生我能活得很好就可以了，表示你还没有信，你只是学了一些道理，想要学道理而已，你那就是停在宗教的理念。信一定是关系，那么神在关系里边所应许给我们的是永远天上的产业，就是天家，我们信仰是要回家，所以那是一个盼望。那么那个盼望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影响呢？就是你为着回家来做准备。所以一个真正有盼望的人，他一定为那个盼望去做准备的。今天你看看你的时间都花在什么地方，你在为什么而努力，你热情，你的生活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你为什么而积极。所以你对于预备将来回天家而努力做准备的人，是表示他有盼望的人。你还是今天抓世界，你对将来对天堂对于回天家对于耶稣永远同在这件事情你根本没有热情，也不为那个做准备的话，表示你心里没有真正的盼望。一个有盼望的人生是绝对不一样啊！这个一个女孩子要结婚了，她非常爱她的丈夫，非常盼望着结婚，而她实际的生活里边根本不为她的婚礼做任何准备，婚礼马上就要到了，婚纱在哪里啊？不知道，对吧？这个所有新房有没有准备？不知道，婚车有没有？不知道，什么都没有。你说她对于那个婚姻，对于那个婚礼有盼望吗？她根本不盼望，什么时候来她根本就不管，对吧？所以你发现有盼望的人是一个积极预备的人。你是积极预备的人吗？啊，这个就在 check 一下你心里边是不是真的是对于将来是有盼望的，对于神的应许是有盼望，是有把握，我一定要到那里去的。你今天你做了准备的情况怎么样？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对我们的生命成熟度，我们的生命丰富吗？啊，一个基督徒要得着生命，而且这个生命要丰富起来的时候，用什么东西来衡量呢？就是用我们的爱，用爱来看一个人的生命。因为我们说一个人属灵，不是属 zero 那个灵啊，这个是属灵魂的灵啊，是属上帝的灵。一个属灵人用什么东西来衡量他属灵呢？就是用爱。因为圣经上说神就是爱，所以我们里边有了神的灵在里边，而你没有爱表现，没有爱来表达，那是说谎的，那是假的，那是宗教里面的没有生命的没有用的，那是虚伪的东西。所以当神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当神的生命在里面丰富起来的时候，它表现出来的一定是爱的见证。我们有时候有一个误解啊，就是说我们重生得救了，爱是自然的流露。那么这个话呢没有完全错，因为我们从神来的生命本身就是能够把爱活出来的生命。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命令呢？命令是带有一定的强制性的，对吧？啊，就是你必须要做的，是吧？这个才叫命令。如果是很自然流露的话，就不必要命令了。这个中间有一个什么关系呢？就是我们得着重生的生命，有了爱的潜能，有了爱的可能。啊，比方说，我是一个人，我的人是有肌肉的。我有了肌肉以后，表示什么呢？表示我有做工的可能，对吗？因为我有力量了嘛。但是并不等于我就把工做好了，并不等于我愿意去做工了。当你有了这个潜能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个潜能，如果我是个死的人， 是一个没有肌肉的人，我根本连做根本不可能做的，对吧？但是有了也不等于就做好了，所以有了以后你需要有两样东西必须要具备的。第一，就是你必须要有愿做的动机，你要愿意去做。第二，你必须有做的规则，你知道怎么做，对吧？这两个前提必须具备，你才能在有了肌肉的情况下用你的肌肉把你该做的事情把它做好。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表示我们有了爱的可能，如果你没有基督的生命根本就没有爱的可能。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被造的时候，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来造的我们的生命。那么这一个形象的最基本特质就是这一个字，爱。我们是当作神把我们当作爱的对象来造的，所以我们生命里边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当罪恶进入到这个世界以后，我们就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把以爱为本质的生命破坏，爱不出来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非常惨的话，这个叫做一盘散沙。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没法建立关系。中国人很奇怪，我们跟其他的民族容易建立关系，反而跟自己人不容易建立关系。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猜忌争斗，这个很难建立真实的关系，除非是在自己的血统的关系的里面。但是在血统的关系里面，我们虽然建立关系，但是很难享受关系。最近在微信里边我发现又出现一个报道，在哪里，在大连是在哪里，有一个妈妈把自己的儿子给逼死了，是吧？自己的女儿谁在朋友圈里边又发了这么一个一件事情。女儿从21楼上跳下去了，叫素素啊。这个故事我看了以后我就挺难过啊，因为几年以前看过一个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就是在南京啊，有一个妈妈也是把她的女儿送到法国，是送到哪里，反正到欧洲去留学，最后她的女儿在欧洲自杀了啊。同样的理由就是太累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爱强加给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愿望，然后迫使我们的孩子来按照我们的愿望来做事。你说他有没有爱呢？有没有爱啊？有。缺乏的是什么？缺乏的是真理。他不懂得怎么样去爱。我相信每一对父母都真心的爱自己的孩子，对吧？他付出多大的代价，所以这个所谓叫素素的这个女孩子，我相信她的母亲付出沉重的代价把她培养成一个大学生，而且名牌大学生，付出很大的努力把她送到一个很好的工作的单位里头去，可是最后呢却导致了孩子的自杀。在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孩子并不幸福。那么她的爱是使用了一个错误的指导思想来使用他的爱，所以我们的爱却变成了所谓的非爱行为啊，这个爱不对了，是变质了。所以我们离开上帝，罪恶进入这个世界以后，破坏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把爱破坏了，把真理破坏了，取而代之的变成了自私。其实这个母亲在对他的女儿施行爱的时候，这个爱里边也掺杂着自私在里面。那为了他自己的面子，为了他自己的 这个家族的面子啊，这个当然也是为了他女儿的面子啊，他错误的使用他的权威啊，因为他是母亲嘛啊，错用使用他的权威，所以这个是人离开上帝以后，爱被破坏，从本质上破坏，所以在非血统的关系里面，没有爱，尤其是在中国从春秋战国之后，我们以胜败论英雄，以关系来建立我们的生活基础，我们就变成没有血统关系的时候的一盘散沙，有血统关系的时候彼此折磨，死爱面子活受罪，假冒伪善伪君子文化。这个是咱们中国的文化里边的一个对于整个圣经对人性的一个缩影的了解，这个看见。但是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里边说，福音传到我们中间了，把一盘散沙要重新连接起来，在他的爱里边去连接。那么在爱里边不单要连接，而且要知道怎么样爱。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啊。为什么说应当彼此相爱呢？因为我们是从神生的，因为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呢，有了这个生命，我们当然应该把神的生命活出来嘛。所以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是重生得救，有了神儿子生命的人。那么并且呢说，这是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也就是说我们要把神爱的生命要活出来啊，不单有一个爱的生命，而且要把这个生命要活出来。当然为什么人自私不愿意把爱活出来呢？因为什么叫做爱，我们首先要明白。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呢，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等一会儿大概我们唱回应诗歌的时候大概就唱这个是吧，通常我们叫做爱的真谛。那是对爱的生命的描述，它不是爱的定义。所以爱的定义是什么呢？我找了很多地方想找到爱的定义啊，到底没有找到爱的定义是什么。最后我自己就贸然给它下一个定义啊。那么爱首先它是一种生命的自然表达，爱是一种生命的自然表达，所以爱不是一种知识，不是一种文化，不是一种教育的结果，不是一种修养，都不是，它是一种生命的自然的流露，就好像力量一样，它是我的肌肉，人的力量啊，你有了肌肉你自然就表达出力量，它不是教育出来的，不是你教他怎么样，而是他具备这种基础，他就自然就有这种的表达。所以爱第一个它是一种生命的自然的流露，是什么样的生命呢？圣经说是上帝的爱的生命，神就是爱啊，所以他表现出来，你有了他的生命自然就表达这个流露出这种表达。那么这个表达是一个什么特征的表达呢？爱是以对方为中心的，它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是以对方为中心的。那么为了成全对方的好处，这个时候就开始产生真理的问题了。什么叫好处？我们自己认为的好处吗？就像这个妈妈认为她考上名牌大学，将来找一个这个高收入，这个被人尊敬的工作，这个就是对她的好处，其实不一定啊，所以这个好处是在神给我们的真理的里面来看什么叫好处啊。为了对方的好处，然后呢成全对方的好处，甘心付出自己的代价啊，甘心付出自己的代价，所以以对方为中心，为了成全他的好处，甘心付出你的代价，然后以为喜乐和满足，这种生命的现象叫做爱的生命的现象啊。有很多时候我们出于修养，我们来帮助别人， 但是你发现你出于修养做出来的东西，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有一句话叫做礼尚往来啊，礼尚往来，你不是甘心的付出，你是要有回报的付出。所以我们人交朋友往往是互相利用的关系，没有互相利用的关系的时候，你的朋友就很难维持下去，那是非爱的关系。爱是几乎是付出是单向，然后他付出了以后他满足，他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呢？就是在爱里边的满足。就好像一个妈妈，她自己老了，辛苦的腰弯了可是她的儿子成功了，哎呀她高兴的要命这个叫做爱，就是我付出了代价，他成功了我满足，这个地方很奇怪吗所以这是神的生命才会这样。人世间因为破坏了的神的生命，我没有爱了，因此这个叫做爱。神在耶稣基督里边给我们的生命就是以这种特质为基本的生命，所以得着这个生命的时候我们要彼此相爱了。但是世界的人因为没有这个生命，所以他不懂得这个关系，常常以为愚拙，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因为他的生命是自私的。就好像该隐和亚伯，该隐杀了亚伯，因为该隐是非爱的生命，嫉妒的生命，仇恨的生命。那么当我们把神的爱活出来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世界上的人会喜欢我们，当我们真正把爱活出来的时候，世界上的人会讨厌我们，因为显出了他们的不爱。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所以这个爱是一个生命的本质当命令临到我们的时候约翰还说了，爱呢它表现在一些具体的行动上面。举例子说说有一个弟兄呢穷乏生活在你的旁边，我们却塞住怜悯的心，在物质上不关心他，所以这个是说不过去，这一定里边没有爱。所以在这里边就是我们了解到这个爱你要感受到他的需要，不要等到人家向你伸手你才帮助，而是你能够主动的去帮助看到他的需要，你主动的愿他帮助。所以我在教会里边呢提出一个想法或者一个做法，就是咱们教会呢没有关怀组，我们有功能小组这个有崇拜带领诗歌的组有场地组，你来了聚会你发现椅子都摆好了其实原本不是这样的你进来的时候这是空荡荡的这都是今天早晨弟兄姊妹来把它摆在这儿的我们有必须要组织这个工作，所以关怀组那边有图书组，后边有这个储物组这些都是需要进行组织关来做的。但是我们没有招待组没有关怀组。为什么没有关怀组？有很多教会把关怀组和布道组联系在一块儿，就是你必须去探访你拉人来教会请他吃饭他才能信主嘛。我们的理论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实行关怀。关怀应该是一个基督徒人的生命的自然的流露。当你看到一个人来到教会，新来的人，如果你不去跟他打招呼，大概你会衡量一下你自己里边的有点问题特别是新来的人站在旁边站没有过人跟你谈话表示我们的教会很缺乏爱，我们对人的生命不关注这是有人说这样呢，因为我们出现了这个情况嘛，所以我们要组织关怀组。我说 no， 这个时候不是组织关怀组的问题。如果我们组织了关怀组，我们帮找了一帮人，这些人为了关怀组的工作去关怀人，错了，那不是从爱的生命的流露出来的。那样有些人站在那里，关怀组的人过去了，那些不过去的人仍然不能关怀，仍然没有办法使每一个人把自己的爱流露出来。我说如果那个人站在那里，就见证我们的教会没有爱心吧。那么当见证没有爱心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办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什么？啊？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每一个基督徒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让神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去做，而不能够成立一个关怀组来掩盖我们没有爱的生命的客观事实，这个是不行的。所以爱不仅仅是在口头上，是必须付诸行动的。有些人说我没有这个恩赐，弟兄姊妹，我们在具体的侍奉里边可以有恩赐的，有些人是做这个，有些人做那个，但是爱的恩赐是必须每一个人都有的。我们都是人吧，你说我没有呼吸的恩赐有可能吗？你说我没有吃饭的恩赐有可能吗？这是生命的必须。你可以不会开车，你可以不会说法文，没有问题，可是你的生命的本质是不可能没有的，因为爱是从神来的，生命的本质是每一个人所必须的，你不可能没有。如果你没有的话，表示你里边根本就没有从神来的生命，你只能说这个生命比较弱，我需要把它刚强起来，这个是有可能，这个是可能的。但是你说没有爱，没有爱的恩赐，没有关怀人的恩赐，这是不可能的。那当然你在关怀别人的恩赐上可能会表现出来不同的方面，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你完全不关怀人，这个是不正确。所以爱不是一个理论，不是在口头上说说，不是只是表面上去建立一些关系，而是你从生命里边真实的去关怀一个人。怎么关怀呢？第十九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属真理，要按照真理的原则来关怀。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所以爱不仅仅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关怀他，而是按照神启示的真理来关怀他，来表现我们的爱。所以爱就具备两样东西，第一个是你具备爱的动机，你要去做，然后具备真理的指导，他告诉你你该怎样做。所以一个有上帝生命的人，同时他必须是渴慕真理的人，他必须要从神的话语和圣灵的光照的里面，在今天最后的这个二十四节这里说，遵守神命令的就是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爱是按照神的命令来爱的，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啊，只是按照肉体上或者怎么样。有很多妈妈爱孩子，结果把孩子给宠坏了，有没有这种事儿啊？特别是隔代的老人啊，这个不懂得教育孩子的法则啊，这个只一味的以为是爱孩子啊，所以这个是错误的爱。所以爱呢，第二十四节就说要遵守神的命令，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也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圣灵给我们生命，同时圣灵给我们真理。所以有了这样的情况以后，我们才能够把神所给我们的爱的生命按照他的命令来把它活出来。其实我们诚实的说，我们在上帝的爱里面，在他给我们的命令里面，我们还差得挺远的，大家承认吗？啊，我自己很清楚的知道我的生命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不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们照着主的标杆还有很远的距离。那么怎么办呢？在彼得后书里面给我们一个得着丰盛生命的另外一个 checklist， 我们来看一下好吗？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这个地方说，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程的事都已经赐给我们了，皆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给了我们。那么在这里边就是说，神先答应我们一件事，给我们这个应许了，对吧？那么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这个败坏实际上在道德行为各方面败坏了，最终败坏的是爱的本质。然后呢，让我们能够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就是把爱成全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分外的殷勤了。下边就是这个 checklist， 怎么殷勤啊？如果说我们中间缺乏爱，缺乏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是让我们得到神的性情的那个过程。下边说，有了信心加德行，有了德行加知识，有了知识加节制，有了节制加忍耐，有了忍耐加虔诚敬虔，有了敬虔就产生爱心了，有了爱弟兄的心，然后就产生爱众人的心。这是这个过程。那么这一篇呢，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啊，关于彼得后书的第一章这里边。今天我们重点不是来分析彼得后书，而是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在神面前生命丰盛，把爱能够活出来，那个活出来的过程是怎么样活出来的？是在信、真理、节制、忍耐、敬虔整个这个过程里边来得到的这个生命。一开始我们讲了，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是必须要遵守的。这一次星期三我们就要进入营了。那么这一次的营会呢，我们安排了四个晚上五个白天时间是我们所有营会以来最长的一次。而且这一次呢，我们自己做饭这一次也是我们相比例来说聚会最少的一次。我们查经聚会只有三次，加上礼拜天的崇拜，加上我们第一天晚上的开幕式，也不过五次聚会。那么我们安排了很多活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安排两个晚上，一个晚上呢，我们是文艺演出天才表演大家自己现创作现编排，每个小组来演节目这是我们的惯例。那么最后一个晚上呢，我们有一个晚餐的庆典大家在一块儿，原本我们计划包饺子然后看看现在可能不包饺子了，因为条件有限因为都要擀皮儿，要和馅儿，要煮饺子，那个需要很多设备。那么我们看来不够这个设备，看看厨房组怎么样。那我们为什么安排了这么多自由时间呢？就是让我们一年到头了，我们有一个时间来反省，来建立关系，让我们把领受的真理化成我们的生命，在我们中间能够有彼此相爱的见证。这一次我们的主题叫做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从诗篇133篇里边选出来的。诗篇133篇里边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当弟兄和睦同居的时候，在那里就有神所命定的福，这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新约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传福音就是要叫得永生，因为传福音是要把罪除去。我们说罪就是破坏关系的，而爱是饶恕罪，重新建立关系。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家庭关系建立起来了吗？我们的教会关系建立起来了吗？我们走进社会的时候，我们是那一个和平之子吗？这是一年到头以来我们对自己生命的一个 check， 看看我们的情况怎么样。鼓励大家来营会，不过现在报名已经晚了，已经截止了今年不来，明年来鼓励大家参加营会。营会是一个我们一段时间大家生活在一起，它和礼拜天的聚会不一样。礼拜天的聚会很重要，但是呢，常常是一次听到 一次聚会一两个小时结束了，回家热一下就凉了，凉一个星期又热一下，然后又慢慢凉下去，然后又热一下又慢慢凉下去，往往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但是在营会里边不是的，是一直热上去的啊，一直热几天啊，够半年用的啊。所以呢，来营会往往是一段时间里边，它会就产生一个灵性上的突破啊。很多人就是借着热一点又下来，热一点它达不到那个高度啊。所以到了营会以后，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一个连贯的时间里边能够突破某一些东西。营会的意义啊，它主要是在这个地方。好，下边呢，我们有一点时间啊，来帮助我们安静一下。我们听了这么多道理了，其实道理不是目的，活出爱才是目的。我们既然说一年到头我们讲这篇信息，我相信我们从灵里边从神那里领受这个感动来讲这篇信息，目的是让我们真实的把爱能够活出来。我们真实的情况怎么样呢？在教会，在信仰里边，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没有用太多的力量去批判那些税吏，甚至于那些道德低下的娼妓，反而他去批判那一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来到教会非常容易沦落到虚假宗教的里面，这个是主耶稣最恨恶也是新约教会危害最大的东西，就是假冒伪善的虚假的宗教行为。他让我们得着生命，给我们命令，让我们相爱。我们的爱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对真理的了解怎么样呢？我们对人的关怀怎么样呢？我们传福音的热情怎么样呢？让我们有一个反省的时间，然后我们重新振作精神，愿上帝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听了宗教加入宗教团体的人，而是能够把爱活出来的人。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平安地带领我们走过2015年。这一年的时间，世界上发生了多少的事，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正如你自己所预言的，到了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了。我们看到这一个残酷竞争的社会现实，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堕落犯罪的道德败坏的社会现象。主啊，我们蒙召做你的儿女，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承认我们在很多方面都软弱失败，然而你的大能已经关乎生命和前程的事已经赐给我们，应许我们能够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能够与你的性情有份。主啊，愿你圣灵的光照亮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使我们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如何，带领我们谦卑认罪悔改，使你的爱在你的真理里面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的生命当中，特别是在我们明年新的一年里面，使我们的生命长大，按照你的命令彼此相爱。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都是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